各位同修好，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佛说入无分别法门经》。这个经题的意思是，佛在一次法会上教导弟子们什么是无分别法门，怎么运用无分别法门来和实相相应，从而更快地证入实相，完成修正菩萨道的最重要的一步，也就是证入实相啊。这是经题的意思，叫做入无分别法门经。译者是一天译经三藏朝奉大夫智光禄卿传法大师四子师护，也是奉诏译的哈。这个师护法师译了很多经，我们之前学习别的经典的时候介绍过他，我们就不用再重复了啊。这里头他讲这个他的头衔的时候，比上一部经呢多了一个次子，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次子是什么意思啊。师护法师他是北印度人啊，但是在宋朝时候他到了中国来。当时宋朝的初期啊，有沿袭唐朝的制度，就是官员呢，在四品以上的呢是要穿紫色的官服，六品以上呢是穿绯色的啊，就绯闻那个绯。这本来是官员的服饰的颜色，但是因为皇帝敬重佛法，所以呢，当他觉得某位僧人，包括有一些道士，就是道家的一些修行有成就的道士呢，皇帝有时候也会赐给他们紫袈裟。所以这个次子臣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位师护法师因为译经译得好，而且经律论都很精通，所以呢宋太宗曾经赐头衔给他叫显教大师啊，同时也赐了这个紫袈裟给他，所以他这里头加了一个头衔叫做次子。这是译者。接下来我们学习经文。如是我闻，一时佛与无数百千大众聚，是诸大众恭敬围绕听佛说法，其所演说为以大乘无分别法而为发起。如是我闻，正信续哈，证明是佛说的。这部经就是有一次啊，佛跟无数百千大众，有时候佛说法的时候，就地上的我们那个这个地球上的有比丘啊，还有四辈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会去听，同时呢，还有天上的天人和一些大菩萨、菩萨都会从四方啊来听，所以叫做无数百千大众聚。也就是说，肉眼能看见的、地上的、还有天上的天人和各方的菩萨都来哈。然后这个法会呢，是以大乘无分别法而为发起，也就是说这个法会讲的主题是大乘无分别法啊。这个法门呢比较深，就是说这个法门对于行者很有效果，就是你修正菩萨道，你怎么证入实相，用这个法门很有效，但是同时它也比较深，就是如果慧根不够的学人呢，有时候会犯糊涂啊，就是不太能够理解这个。因为我们学院的选的经文都是有次第的哈，就从比较容易理解的，然后中等的，然后更深的，然后最深的，我们是这么一步一步按次第学下来的。所以估计呢，我们的同修应该还是比较能够理解啊。没有关系，我们就按着经文学，如果有什么不解的地方，我们再讨论啊，或者是再根据各位的情况再来分别的那个解答哈。尔时世尊普观大会诸菩萨众，即时会中有一菩萨名无分别光，从座而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向佛而白佛言：唯愿世尊演说入无分别法门，令诸菩萨闻是法已，如理修学。这段就说世尊看着道会的各个菩萨和这个比丘众啊，会中有一个菩萨叫做无分别光， 这个菩萨为什么叫无分别光？我们有时候读经会看到有一些菩萨是有固定的名称啊，或者不是说固定，是说有是比较知名的菩萨，所以大家都记得啊啊，比如说文殊菩萨、观世音菩萨、普贤菩萨，还有很多大菩萨，我们都记得名字哈。那有些菩萨也是很有名，但是我们不太能记得住。同时呢，佛经里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比如说讲这个法门，讲某一个主题的时候啊，就会有一个跟这个主题相应的菩萨名叫这个名字啊，就像这里的讲无分别法门，然后就有一位菩萨叫做无分别光。为什么会这样呢？首先呢，我们不用疑惑哈，因为呢，这个名字嘛，本来就是一个假名，就像我们生下来，我们叫什么都不重要，也不是真的。我们人跟那个名字之间，那个名字是带有那个随机性的啊，父母喜欢什么就给你叫什么啊，或者说你生的时候啊，比如说你正好是抗美援朝，那你可能就叫抗美，是吧？你生的时候大跃进的时候生的，人就叫你跃进，对吧？同样的，就说因为菩萨很多，那为了让我们能记得住，有时候佛就把这个菩萨叫做无分别光，这样子无分别法门的时候叫无分别光，不是我们都很容易记住嘛，对吧？总之这个名字只是假名，便于人们指认称呼记忆而已。所以呢，正好讲无分别法门，那提问这个无分别法门这个问题的菩萨呢，哎，就把它方便的把它叫做无分别光，这样子大家就容易记住了，是吧？就起这么一个作用。无分别光菩萨就从座位上起来了啊，偏袒右肩，右膝着地，然后合掌问佛说，请佛呀演说入无分别法门，让呢各位菩萨呢听到这个法呢来如理修学。接下来经文，佛言：善男子，汝等谛听，我当宣说入无分别法门。时无分别光菩萨复白佛言：善哉世尊，愿乐欲闻。时诸菩萨受教而听啊，我就说好啊，你们啊仔细听，我当宣说这个入无分别法门。然后无分别光菩萨就说好啊，世尊，我们都很想听啊。然后这时候各个菩萨就很认真的受教而听啊。接下来经文，佛言：善男子，若诸菩萨得闻增上无分别法，住无分别心，即一切分别相，离此言无分别者，应先了知从出自性有分别相。我们先解释一下啊，对，顺便说一下，就是以前的那个标点符号跟现在不一样啊。以前有一段时期啊，这个没有逗号，有一段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就是只是你自己去标点，就是不只是佛经呢，就是各个那个文字记载的都是这样。后来是有标点的，但是都是句号，所以它这个里头全标的句号，但实际上它有的是起逗号的作用，有的是起句号的作用哈，就根据意思来，我们了解这一点就行。那这里呢，佛说的得闻增上无分别法啊，什么叫做增上呢？增上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个加强版，是吧？扩展叫增上，扩展它的功力啊，或者加强它、强化它叫增上哈。那佛说，你们要是听到这个加强版的无分别法哈，然后住在无分别心里，然后呢，想要离开一切分别相，然后来称言这个无分别者啊，就应该先了知从最初的自性啊，往往人们都有分别相啊，他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想听到这个加强版的无分别法门，然后住在无分别心里，这样的话呢，就在一切分别相里呢，要离开这个分别相，离此后面应该是有一个逗号啊，就说对于一切分别相，你要离开这个分别相，然后来称说这是无分别啊，这样的话呢，必须要先了解，先了知。 啊，人们呢从一开始啊，从最初的自性上是有分别相的。这个自性呢是指的幻身，我们这个幻身的自性。等一下我们会学到相关的经文，它这个这里这个自性有两种，一种就是我们这个色身的那个自性啊，就是我们人呢一般都有分别相，它就这意思，这个自性是指的这个。那后面有时候讲到自性是指的那个真实的自性，现在这个自性讲的是假的自性，也就是幻身的自性，就是人的色身所固有的一种啊，带有分别相，就生下来我们就开始分别了，对吧？啊，那谁是妈妈，谁是爸爸啊？谁是什么是牛奶，然后什么是喝的，什么是那个什么？总之就是幻身的自性里就有分别相啊。记住啊，这部经文比较深，比较难，所以我们慢慢来，没关系。如果绕不过来的时候，就要反复看经文啊。这部经光听可能是不行的啊。要对着经文听，然后要多几次的去读，去理解哈。接下来经文，分别相者，为取舍二法啊。即此取舍是自性分别相。佛说这个分别相呢，就是指的什么呢？指的有取和舍这两个法。佛经里这个法运用很广啊，有时候指事物也叫法。指规则也叫法啊，这个取舍呢，就是指的是说，你作为一个人，你这个色身就有想要拿的哈、啊，和想要喜欢的要取的，喜欢的要舍的。比如说，我们一般都会取生舍死，所谓贪生怕死，就是说你喜欢生命，喜欢生活，喜欢活着，那你就是取生；那不喜欢死，你就想舍弃那个死，最好是不死，这就叫取舍恶法啊。然后呢，就说这样的有取有舍呢，这种状况就叫做自性分别相啊。所以我们刚才说这里的自性指的是幻身色身的这个自性啊，色身就有这个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有这个取舍的这个自性分别相啊。接下来经文，由此即起有漏事相啊，就说你有了这个取舍分别相以后啊，你就有了有漏的这个事项。经常说到这个有漏哈、啊、有漏就是说我们色身有衰减啊，有损耗。字面上意义就是说就像一个桶啊，你在里头你在往上装水，但是你的桶底有一个洞，所以它就一直漏出去啊，这叫有漏。那么引申到我们五蕴啊身体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蕴，比如说孩子一边在长，父母一边在给他营养照顾他啊，他是在往上长没错，可是他身体在成长的时候他也有衰减有消耗，是吧？微观上说就是你有一些细胞在死亡，对吧？你在成长的同时也有在衰亡的。那到了青年期过去以后，有漏的就更多了，就身体本身来说啊，就是你凋亡的细胞越来越多，到老的时候呢细胞就死的更多了，然后你新生出来的更少啊。总之就是说有漏就指的你有衰减有损耗，就叫有漏。为什么你取舍就会有漏呢？因为你有分别，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得到什么得不到什么，就会产生烦恼，然后心里有烦恼，然后身体就也会有这个因为烦恼而带来的各种反应啊，这些都属于漏啊，有漏。然后接下来经文，以有漏相故，即有无取蕴。无取蕴者，为色取蕴、受取蕴、想取蕴、行取蕴、识取蕴。就说因为有这个有漏的相啊，就有了无取蕴。无取蕴就是五蕴呐、啊，啊，它加一个取字，就翻译不同。因为你的五蕴是那个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实际上都是你的色身去抓取的啊。你看见色是眼睛看见的，对吧？看见物质也好，形状也好，色彩也好，都是眼睛看的。受呢是你的身心去领受去感受，是吧？想是你心在想，行呢身口意三行，识呢是你身体的意识里头意识在起作用，叫识，对吧？所以这些都是取来的，所以也可以叫做无取蕴。无取蕴就是 刚才讲过，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哈。这个识呢，是比较复杂一点，我们也再介绍一下。就说其他的那四蕴都比较简单啊，都比较明确。这识蕴就是意识，意识的意识取蕴呢，如果是从当时取啊，就当时取蕴的话，意识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但是还有一个第七识，直取我，那个也是随时的如影随形，紧紧的跟在这个身体里的意识里头的啊，总是直取有一个我，我都是对的，我都是好的，我都是那个，这叫第七识啊。然后还有一个第八识，第八识就是说它里头藏了很多你无始以来累世造的业的业力的种子，就像种子一样存在仓库里，它存在这个阿赖耶识里，也就是业力随着投胎，他就前世的业力都跟着啊，并没有离开。那这个除了有前世前前世的那个业力以外，还有当世你现在正在造的业，你现在造的身口意三行的各种造作啊，它就刹那生灭嘛。你一个念头起来了，念头熄了，熄了以后就变成种子，存到你的阿赖耶识仓库里去了。所以现行的识也有，也是刹那生灭，然后你造的业马上卸了以后就存到仓库里去了，这叫第八识。所以第八识是既有前世前前世很多事之前的业力，又有现在的每时每刻你造的业，只要这个业造完了落卸了，它就立刻存到仓库里去了，所以叫做五取蕴里头的十取蕴啊，就这意思。接下来经文，善男子，云何得离自性分别相？为不现前别意作意，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开始进入有点绕的地方了啊，比较深的了。我们大家仔细听啊。佛说呀，善男子呀，什么叫做得离自性分别相？就刚才不是说我们人啊，这个色身自动的就有分别相了啊，所以叫做自性分别相。只要你是人，你是也不是只是人，就是众生啊，你只要是有这个色身呢，你就有自动的就有了那个性质，就是那个分别相的这个性质啊，叫自性分别相。然后怎么叫做离开这个自性分别相呢？啊，也就是说不要去分别，就离开这个本有的自有的这个分别相吗？我说为不现前别意作意，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不现前别意作意哈，别意是什么呢？别意就是分别作二想。我们知道佛家特别讲究这个无分别智，原因是因为在一真法界那边，在身如实际那边是没有二的，都是一，也就是它是不垢不净不增不减的哈。所以它就只有一个本体，一个相状，它没有不同的东西，叫做一，叫做二啊。就是它不像我们这边有各种差别，就是说在一真法界就只有那个真正存在的如如不动的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去不来的那个灵觉啊。所以他那边呢，在实际那边，在真如实相那边呢是没有二的。那我们这边呢是有各种区别的，我们是幻象啊，我们这里是幻象界，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差别分别，所以叫做别异，就是区别的别，差异的异啊，我们这里是充满了别异的。那佛说怎么离开这个自性分别相呢？就是你不要在现前别意作意，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事相的时候，当看到事情的时候，看到事相的时候，不要去分别它，就是简单说就是不去分别它啊，就是你当体你就不分别作意，我们都懂啊，就是你这么去看这么去想叫作意哈。你就是说事情现前的时候，你当体呢就不去做分别想，不去做二想，你就只做一想。那一是什么呢？同学会说，那这里头千差万别，我怎么能做一想呢？对，我们现在说的不是常识，不是你在生活中你要应付外部生活的那种状态，这里讲的是你修行的状态。然后当你修到一定的 段位的时候，你就能做到在生活的时候，应付外部事物和各种生活琐事的时候，你都能够做到不限前别意作意，也就是不分别，不做二想。现在先说修行的时候，色相现前的时候，或者某些事境况出现前的时候呢，你不去分别它，不去做二做三做四想啊，总之就是把它做一想。那一是什么呢？你就要当体认为它是空是假是幻，就是这叫做一想。你就要时时记住，在真如实际那边这些都不存在，真正存在的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灵觉啊。所以呢，就是看到我们这千差万别的事物的时候，我们不去做千差万别之想，而只需想它是假是幻是空啊，它是实际上就包含这个意思啊。我们把它点出来，否则大家不好理解啊。比如说我们不现前别意作意，我们不做分别想，那我们做什么想呢？对吧？因为这里讲的是在修行的时候，你就是要不分别，你就是要只做一来想，一就是空假幻。至于说在生活中，你实际去买菜，去那个什么时候，你可能免不了得做分别想，对吧？你没办法那个，但是你一边在买菜做饭，在做的时候，你同时也可以，既在分别的时候，你同时也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想法照着它，就是边做饭那边下意识的你手的反自然反应，你边做饭对吧，身体的反应怎么做，边做边同时边告诉自己或者边作意说这些都是幻象都是假的，那也可以的是吧，也不影响你的生活。就真修行人他修到了最后，也不只是最后了，就说真修行人真用心真按照佛的教的这个各种法门来修的时候，就有这个法门，就是时时观空观幻观假，哎，这样的就容易证入实相，容易觉悟觉醒，是吧？这就是不现前别意作意啊，如是即离自性分别相啊，就讲了就是不做分别想，那就是叫做离开你那自动的那个人色身所固有的这个分别相了。然后接下来经文，若意自性取相是有所行。哎，这里注意啊，这里这个若意自性取相，就意自性取相是有所行，此不能得无碍相应。这里头这个自性啊，这句经文里的自性就不是那个色身的自性了，就不是那个假的自性了。这里的自性是指的真的自性啊。什么是真的自性呢？就是说我们这个色相表面上有相有差别有各种各样的那个生面，但实际上这是假的，它的真实的本质是没有色相也没有分别也没有生灭的啊，这叫做它的真实的自性，就是它的真自性。假自性呢就是有分别啊，有取舍，那真自性也就是它本质上是没有这些分别和色相和生灭的啊，所以这里说意自性取相，也就是说你和他真实的自性不同的而去取相，就是有所行的。那他真实的自性是无生无灭啊，无相无形啊，无别的。那如果你跟他这个真实的自性相违背，然后去取相呢？也就是说本来他自性真实是无相的，但是你呢认为他有相，这叫做意自性取相，这样的话呢就是有所行，此不能得无碍相应、啊、就是说有所行就不能得到那个无碍相应的这个效果。无碍相应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实际那边，我们学过心经，在学心经的时候这个讲得很清楚是吧，在一真法界那边，也就是真如实际那边，是无相无生无别的，是无任何挚爱的，因为它是无相的嘛，对吧？无形的嘛，当然就没有挚爱啊，爱就妨碍，有相才能互相妨碍，对吧？无相就没有妨碍，所以这里说无碍就指的是一真法界那个本质啊。如果我们要跟那个无碍相应 啊，就不能够着相取相，就这意思啊。他这是反过来说，就说你如果着相了取相，这个呢就是有所行，就不能跟那个本质啊，彼岸的那个本质的那种无碍，就不能跟它相应了啊。接下来，是故应知不失无色无分别相，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无色无分别相。何以故？为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所以你看这就刚才说明我们刚才理解对哈，就是刚才那句意自性取相是指的意那个真实的自性。所以呢你如果跟着真实的自性不相符啊，有差异而去取相的话，你就是有所行，就不能够跟那个本质上的真实那个无碍相应了。所以呢就应该知道啊或者说你应该知道，应该持这么一种立场啊，叫做布施的时候呢无色无分别相，也就是三轮体空布施，是吧？没有施者，没有受者，也没有所布施的东西，叫做无色无分别相。布施的时候应该这样。然后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的时候呢，也是无色无分别相。这就是六度的时候都是无色无分别相了。然后佛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呢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啊。这个自性就是我们在心经里学过的那个，表面上有色有各种差别，但实际上它本质上是无一切，是吧？所以呢这个本质上的自性呢是没有色的，没有色相的。然后它的功用也是无色相的，真实也是无色相的啊。若起别意作意，欲离分别相者，即后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如是即有所行，而不能得无碍相应啊。就说如果你呢啊不按真实的这个无相啊无色的这个真实的去看待眼前的东西啊，你另外起一个别意作意，也就是另外你着相，另外你把这个事情当作有红色有蓝色啊，有什么相状，有什么差别，你这样起这种别意作意，也就是做二想啊，做分别，这样的话呢，然后你起的这个分别想又想离开分别相，那这样呢后面呢就会有无色无分别相可离。也就是说你先起了有认为它有相，然后你又知道这样认为有相不对，你要离分别相，那这样的话就变成离了分别相以后，你还要把这个你离分别相这个作意呢还要给它去掉，这样的话就是有所行了啊，也就有所着啊，有所行，有所执着，有所那个造作，这样就不能够得无碍相应，也就是不能跟着真实的本质上的那个无碍的那个状况啊相应。实际上这里头有点绕，但实际上它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先认为它有相，然后再来让自己要离相。因为如果你先认为它有相，再来要求自己再离相以后呢，你就还多出一个，你还要把这个离相的这个认知啊再给它去掉。他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这么费劲，你就直接从一开始就看它是无相就对了，哎，就是不那个别意作意了，你就是你先看到事情看到东西的时候，你就先告诉自己这是假的，是幻的，空的，它本质是没有的，本质是无一切，哎，这样的话你就等于省掉后面这一套了，对吧？然后接下来啊，是故应知空无色无分别相，真如实际圣义地法界无色无分别相。何以故？为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是故应于无色无分别相不异性观，不作异离。哎，就说为什么前面说的那个状况呢？因为呢本质上就没有功用，也没色，自性也没色，真实也没色，也就没色相啊。等于说你不要先把它看作有，然后再说哎这个有错的应该是无，这样的话你还得把这个观无的这个作意再给它放弃， 这样的话就变成有造作了啊。所以呢，意思就是说你就直接观无就行了，不用中间再拐一个弯。为什么要这样不要拐弯呢？因为呢，空无色，无分别相，就像心经说的，是诸法空相啊，无这个无那个，知空无色，是诸法空相，诸法的本质，我们眼前一切的本质是空的，是没有色也没有分别相的。然后真如实际胜于地法界，无色无分别相。真如实际，真如就是实际，实际就是胜于地啊，也就是一真法界。他这里把这三个都四个全都一起说了啊。真如实际胜于地法界，也就是说彼岸那个一真法界，那个真如那边啊，就没有色也没有分别相。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本质就无色，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就彼岸那个真如实际就是它的本质自性无色啊，有功用，功用就是缘起那个幻化出我们现在现象在这边的啊。但是它的啊，它即使能够缘起能幻化出我们现象界这边，但它的本质上是无色的，因为这个缘起化生这些是假的，是空的。然后所以它真实也无色，功用也无色，对吧？所以呢啊，接下来经文啊，是故应于无色无分别相，不异性观，不作异离。哎，这句话就把刚才绕了半天的这个全讲清楚了啊。佛说呀，所以呢，应该对于那个本质上就没有色相也没有分别相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呢，就不异性观，不作异离了。也就是说它本来就无色无分别相，你就直接按照它的本来面目去观它就行了，不要再绕一个弯来做一个被假象所欺骗，来认为有色有相，然后才来再离色离相，就觉得这着相的不对，你要离弃它啊，要抛弃它，然后这叫做作异离。所以呢，总之就是说，对于本质上就本来就无一物的这些眼前万象，你就不要认为它有，然后认为它有以后呢，再来说，哎，要把这个有抛弃，要观它无，哎，总之它就这意思啊。接下来，若别意作异离者，即于无色无分别相后有所得，哎，就是如果你别意作意，就是你先认为它有，然后又要把这有抛弃，这就叫做于色于分别相后有所得。得了什么呢？就得了那个造作。然后你看，如是乃为有所行，哎，就是你有所得有所行，这样呢就不能得现前无碍相应。哎，你就不能跟那个真正的本质的那个无碍相适应了，就是无形无相无差无别那个真如实际，你就不能跟它相应了啊，叫做不能得现前无碍相应。也就是说你不能当时就跟本质相应了，你被现象所遮蔽了，哎，就这意思啊。何以故？为初地所得法无色无分别相，乃至实地所得法亦无色无分别相，得无生法忍亦无色无分别相，得受记别亦无色无分别相，得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亦无色无分别相，乃至得一切相智亦无色无分别相。佛说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就因为啊，初地所得法就所得到的那个法呀是无色无分别相的。
为什么初地所得法是无色无分别相呢？因为初地菩萨虽然还没有证悟，但是他理悟了，他了解宇宙生命真相了，就是说从道理上明白了，所以呢他所明白的那个实相就跟那个六地所证得的实相还有十地所知道的实相是一模一样的，因为真相只有一个嘛。也就是说初地菩萨所了解的和六地菩萨所持证得到的证知的还有十地菩萨所一直保有所了解的那个实相呢是一样的，所以说初地所得法也是无色无分别相，哈，实地所得法也是无色无分别相。
知道一真法界既没有形形色色的色相，也没有千差万别的分别了，只有那个如如不动的灵觉啊，或者叫做本觉，或者叫做如来藏，叫做自性真如，在禅宗叫做本来面目。其实中国古人有一个词啊，非常确切，我觉得啊，中国古人呢把它称作元神，元旦的元，神使的神啊，这个元神其实就是本觉的意思，那个元就是最开始的最本真的啊。那这个神呢不是我们现在说的那个类似造物主的那个神啊，这个神是指的神使的神啊，也就是灵神魂神的神。所以呢元神呢实际上是等于本觉啊，就跟本觉是完全一样的意思啊。也就是说我们眼前的一切都是现象，都是假象，是不实的，是虚妄的。真正存在的，在一真法界那边真正存在的是那个如如不动的灵觉，或者叫做本觉啊。我们引用过梁武帝时代开悟的傅大士的偈子，有物先天地，无形且寂寥，能为万象主，不足四时雕。这个偈子描述的就是那个本觉真如啊，也就是那个灵觉。有42章经直接点出的这个灵觉这个词啊，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那个真如实际是什么。因为灵觉这个词我们比较熟悉，也比较能够理解。你可以想象一下如如不动的灵觉是什么样子，你证入实相的时候证到的就是那个灵觉，灵觉才是真实存在，色身是它的幻化幻现啊。而且灵觉呢不是你单个的灵觉，你是一切即一，一即一切，万千同体的。而且灵觉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自在永在的啊。这就是一真法界的相状，或者说光景啊。你只要想象一下灵是什么样的，你就能知道一真法界就没有这些现象的这些东西，只有那个灵觉啊，就只有那个无形无相无生无灭无起无落不垢不净的那个灵觉，这叫做所得法无色无分别相啊。灵觉当然没有色也没有分别相了，对吧？就实地菩萨证道的彼岸，跟初地菩萨所获悉的实相是一模一样的啊。它之所以有区别，是区别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后得智，正得那个灵觉，那个真如实际是根本智，根本智只有一个，实地跟佛都是一样的。为什么说人人皆有佛性，就是这个意思。包括佛刚证悟成道的时候，不是说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只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也就是说那个灵觉，那个真如，那个佛性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的啊，但是因为我们妄想执着把它压到很深很深地方去了，它不发显出来，然后我们就不知道，忘了它的存在啊，然后就被现象被色身拽着走，在那认假作真，孜孜以求在那痛苦沉沦哈。实地和初地的不同不在根本智啊，根本智完全一样，在于后得智啊。后得智是什么，我们以后再学啊，要不展开的太多了。我们后面会学习大般若经十住地品，学到这部经的时候就有这个每一地怎么修，每一地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它的得到什么智，有什么功能都有。得受记别亦无色无分别相啊，就说得佛受记，受记你说啊，你什么时候会成菩萨啊，什么时候会到法云地，什么时候会成佛，这叫做记别，得受记别。得受记别的时候，你那个根本智也是一样的，也是证到无色无分别相。所有成真菩萨也好，成佛也好，都是必须证入那个证到那根本智，也就是证到那无生法忍，证到那个真如实际， 才能够有后面的这个地地增进，最后成佛啊。然后接下来，得严净佛土，成熟有情，亦无色无分别相啊。得严净佛土，成熟有情，等于他是成佛了，成佛了可以去庄严净土啊。成熟有情就是能够去唤醒并帮助众生呢成就佛道啊，叫做成熟有情啊。这个到了佛的这个程度了，也是无色无分别相，在根本上啊也是无色无分别相。乃至得一切相智，亦无色无分别相啊。一切相智那就更是佛了，佛只有佛能够得一切相智是吧，所以也是无色无分别相。如是所说，为以自性无色，功用无色，真实无色啊。佛就说像他刚才说的这些啊，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呢自性无色啊，功用无色，真实无色，也就是说那个真如实际的自性是无色的，那它的功用也是无色的啊，它的真实也是无色的。为什么说功用无色呢，就是说那个真如实际那个本体，真如本体那个灵觉是能幻生出我们这个现象界来啊，但是呢在本质上它这种功用就是能幻生出万物万象来，这个功用呢本质上也是无色的，因为它生出来的这些是幻生嘛，幻生本质还是空还是无，所以它还是无色啊，这叫做功用无色。接下来经文，若菩萨于世诸所得法，起意所得分别相，别意作意者，即于一切无分别相，悉起别意作意，如是即于无分别理而不相应。就是如果菩萨呢，对于刚才所说的这些法呢，起了意所得分别相，意所得分别相，就是说本质上是没有分别相的，可是呢你和它的本质不同，你起了意所得分别相。比如说实地菩萨吧，你认为有所得啊，有所什么啊，然后你采取一个分别的相，以为有所得有分别相，然后起了这个呢又去别意作意，也就是说你又说哎，这样有这个相不对，要去掉它，这样呢的状态叫做即于一切无分别相，悉起别意作意。也就是说你当如果这么做的话，就是你对于一切本来就没有分别相的东西呢，你又另外起了一个别意作意，又起了另外一个有差异的有分别的一个想啊。如果这样的话呢，就与那个无分别理而不相应。无分别理就是说我们这里本质上是无相无别无生，是无分别的，如果你起别意作意，就跟这个本质上是无分别的离体是不相应的。然后经文，彼不能入无分别界啊。这样的话你跟这个无分别理不相应的话，你就不能够入无分别界。若菩萨住三摩地，心入无分别界，而于所入起无所得想，彼正相应，是正所行，是正所修，正所作事，是正所作意，住无作行而无发物，是名真入无分别界所行清净。这里就很讲得很清楚了啊，就说如果菩萨呢住在三摩地，也就是禅定，三摩地禅定啊，在禅定里的时候呢，你啊心呢入了无分别界，禅定有各种境界嘛，其中你可以入这个无分别界啊，而于所入起无所得相，你入了无分别界了，也就是说你行那个深的禅定的时候，你虽然入了无分别界了，但是呢你并没有起一个有所得的想。不想我入了很深的禅定了，到入了某个定，比如四禅八定里头的某个定呢，我没有起这个所得想，也就是不起任何想。这样的话呢，彼正相应，是正所行，这样的话就是你所相应的就是正所行了啊，也是正所修，也是正所做事啊，是正作意，也就是说你这样就对了啊。这样呢叫做住无作行， 而无发物，是名真入无分别界所行清净。就说你这样是正确的，然后你就是住在无作行里头了，也就是没有心口意造作的这个心口意三行的造作啊，你就住在这个无造作的行里头了，也就是没有发悟，也就是没有发心我要悟什么，哎，这样的话呢就叫做真入无分别界所行清净。你这样就真的入了无分别界了，你的所行呢就很清净了。然后善男子，所言无分别界者，以何以故名无分别界？谓于一切色过诸分别，于一切根过诸分别，过一切分别境界，过一切表了，一切烦恼随烦恼障无所摄长，是故说明无分别界。于是无分别界中，无色无见无住无爱无表了无种种相，若菩萨如是了知，以如是安住无分别界。这段呢一个是比较长，再一个呢是比较绕啊，比较深，我们今天时间到了就不展开了。我们刚才把这段念呢就是先给大家先种下一个种子啊，让大家稍微思维一下，然后我们下节课再来啊学习这一段经文，再来展开讲解啊。各位会可以先预习一下这个经文啊，因为这部经确实比较深，但是很有用，很有功效啊，所以我们学习它稍微预习一下，然后我们再来讲解，然后如果有机会再一起讨论的话就能够获益良多。好，我们今天就学到这里，谢谢各位。